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的邀请，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侍奉我们的神。我选择这个题目，成就神国和谐，服侍这个时代，并不是说我比你好。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谦虚的学生，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能够立下心志，让我们能够来服侍这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如灵光照耀。在没有传扬神的话语之前，我想请在座的伯父伯母、主内弟兄姐妹跟我同心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知道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愿主你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愿主你自己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被那个容易缠累的缠累，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国度为念。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晚上求你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捆绑撒旦的作为，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
阿门。我们再来讲一部电影，不晓得大家看过这部电影，叫做《烈火战车》。它基本上在讲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我在所有的宣教士中最钦佩的一位，叫做 Eric Little。 他1902年生在中国的天津，因为他爸爸妈妈是从苏格兰到中国来做宣教士，他在中国的天津一直长到5岁，然后全家搬回苏格兰，他在苏格兰长大。这个人有一个特点，跑得非常的快。他18岁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化学，但是他是当时英国短跑最快的一个人，所以英国人一直很希望说 Eric Little 为英国打破鸭蛋，得到第一面短跑的金牌。刚好1924年，他大学毕业前，巴黎举行世界运动会，英国人当然报名让他参加100公尺与200公尺，很希望在那一次他能够得到一面金牌。艾维特自己也这样相信，但是没有想到在比赛前的几个月，他发现大卫整个的赛程100公尺的决赛是定在礼拜天的早上。艾维特认为说礼拜天是来敬拜神的，所以他宣布退出英国队。英国人非常的失望，英国国王甚至开了一个电报给他，他说我以国王的权柄要求你留在英国队。艾文勒德回了一封电报给英国的国王，他说我顺服一个更高的权柄，所以我退出英国队。英国人没有办法，只好将他从100公尺改成400公尺。在座或许有短跑经验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跑100公尺跟跑400公尺完全不一样，但是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练习，他仍然全力以赴。有一天他在练习的时候，有一个女士走到他的身前，递给他一张纸就走掉了，也没说什么。他在这位女士离开的时候，打开这张纸，是撒母耳记上2章。第30节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 是我的，他必被轻视。弟兄姐妹，在我个人服侍神的经历里面，我有一个领会，你关心他的事，他一定关心你的事，绝对不会让你灰头土脸。所以不要怕爱耶稣哦。常常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觉得越爱耶稣越麻烦，所以跟耶稣保持距离。那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那轻视我的、藐视我的，这个人必被轻视。Every little 就这样子参加400公尺，很顺利的从初赛、复赛进入决赛。读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Michael Johnson。他代表美国队参加1996年亚特兰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跑400公尺。这个人所创下来400公尺的记录，世界纪录，一共保持了10年之久。在亚特兰大运动会的时候，决赛当天 ，Nike 为他做了一双金色的鞋子，所以在决赛的时候，所有的电视摄影机通通集中在这双金色的鞋子。枪声一响，看到这双金色的鞋子从起跑点一直跑了一圈，为美国队得到一面金牌。 Every Little 没有一双金色的鞋子，他在决赛的时候，上帝给了一双金色的鞋子给他。当他正趴在地上准备听枪响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在耶和华面前等候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奔走却不疲乏，行走却不困倦。你也看到这个人从头到尾跑了一圈，为英国队得到一面400公尺的金牌。那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回到英国之后 ，Every Little 在爱丁堡大学毕业。如果说你是他的话，你的人生规划会是怎么样？我帮他想过，第一，可以为 Nike 做广告卖鞋子。第二，或者是卖健康食品，卖 cereal 对不对？卖 yogurt， 我就是吃了这些 cereal， 所以我跑得那么快。这是他成名得利益的最好机会。1925年 ，Every Little 自费回到中国，自费。他说我要完成我父亲在中国没有做完的事情，自费回到中国，回到天津，到一间中学教书。其实他是回来中国做宣教师。这间中学今天仍然在，就是天津市第17中学。因为他是学化学的，所以他可以教化学，因为他是运动员，所以说他教体育。其实他在传扬主耶稣基督。他跟他哥哥 Robert 两个人一直在天津服侍，一直到77事变，日本人全面跟中国开战，这些宣教士不得已迁到内地，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全面收入在中国的外国人。 Every Little 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同时被捕，被送进山东烟台的集中营。集中营里面有好多的年轻人，每天无所事事，所以 Every Little 把这些年轻人集合起来。因为他是体育老师，所以他带这些年轻人运动， 因为他是宣教士，所以他带这些年轻人一起的上主日学。你知道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改变了多少的生命？其中有一位是我属灵的长辈，叫做戴绍珍。大家听过戴绍珍没啊？戴德生的曾孙绍珍，克绍其长其求。他说我们戴家三代在中国做宣教士已经够了，他说我是第四代，不需要再为中国服侍。他说不会再做牧师，也不会再做传道人，但是他也被关进这个集中营。正因为 Aaron Little 让戴牧师整个人生改变，从此留在中国。你知道戴牧师在中国服侍华人多久吗？63年，改变多少人的生命。很可惜 Aaron Little 没有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大战前夕因为脑瘤所以死在集中营。今天他的墓仍然在天津市。生在中国，奉献于中国，死于中国。他说我顺服一个更高的权柄，我拒绝参加比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看见？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荣誉感？你有没有听到上帝对你这样子的呼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现在的世界都在争啊，对不对？尤其在美国 ，This is my right， 对不对？美国人最会打官司了 ，This is my right， 这是我应该要争取的，这是我的，所以整天在吵啊，闹啊。哎，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只有美国人才有，中国人也有，对不对？耶稣的门徒也有，他们问一个问题，哎，将来在天国里面哪一个人比较大，对不对？哎，这是很合乎逻辑的问题啊，将来在天国里面哪一个人比较大？所以约翰跟雅各甚至请他的母亲出来走后门，对不对？拉关系。他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左右丞相都被他们两兄弟给包办了，那其他的门徒做什么？哦，所以他们气得要命啊。这是很合乎逻辑的问题。教会里面到底是你听我的呢，还是我听你的？你是我的仆人，还是我是你的仆人？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问题，这是华人教会里面常常碰到的问题。但耶稣怎么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那就必先做你们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必须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天国里面的大小，教会里面的大小，刚刚好跟世界上面的标准相反。你想要做大吗？先做小。你想要做首吗？先做尾。正如人子来必须受人服侍，不是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开会，开数学会，碰到很多海峡两岸三地来的数学家，所以那个时候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 他是数学家，其实跟我同行。他说：“哎呀，我们开完会之后啊，我们这些华人数学家，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吃吃饭，联络联络感情，好不好啊？”我说：“当然好，华山论剑嘛。”所以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的时候，不晓得哪个人提议说，我们应该有点娱乐节目啊。哎呀，所以有人唱评剧，有人唱昆曲。这录下来跟我讲，哎，他说你在台湾待过，哎，唱一段阿里山姑娘给我们听。我说阿里山姑娘我不会唱，他说一定要唱，随便唱一个，随便唱。我只好随便唱一个了。我唱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大家会唱吗？哎，因为我会背这段圣经嘛，所以很容易唱。阿里山姑娘我不会背，我唱唱不出来。唱完之后，他跟我讲说，唱的真太好了。我说是圣经写的好。他说我就送你一个礼物。哦，他马上从他的身上有个纪念章拿下来，他说这是很宝贵的，你要好好珍藏。什么呢？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纪念的纪念章，他说你要好好珍藏。我那时候想说，对，以后到台湾去的话，就带着这个进台湾。当我拿到这个纪念章的时候，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哎，但是我突然发现说，这个纪念章上面有两段话。不，有不是一段话，有几个字，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哎，我们今天不讨论毛主席到底有没有为人民服务，但是我让我马上想到有一个人为人民服务。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这位基督耶稣。真为人民服务，我们是他的仆人，连我们的元首、我们的长兄、教会的头，他都为人民服务，何况我们呢？哎，这句话很有用的。你知道，我有一次到武汉大学去，武汉大学发了一个邀请函。上面写的，哎呀，我们欢迎你来访问啊，啊，我们希望你来给演讲啊，然后我们会带你到神农家，知道神农家吗？哎，那个地方听说有野人呐、啊，他说我们带你到神农家去参观，所以呢，我就拿这封信去中国大使馆了，中国领事馆去签证，你知道吗？哦，这个承办的这位女士一看，哎呦，她说你可以去神农家，去看野人了。我说我对看野人没有什么兴趣，我说我到中国去是为人民服务。哦，他说这样子啊，他说我给你2年多次，你都来为我们人民服务啊。所以这句话就有用，为人民服务。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这边给我们 set up 了一个非常好的标准，非常好的榜样，怎么样来做他的仆人。我刚才已经讲了，做神的仆人是一个极高的荣誉，不要认为说我们做基督耶稣的仆人是灰头土脸。怎么去做仆人？以谦卑的态度去做仆人。首先让我们学到祭司做仆人，我们今天早上已经提过了，以色列啊，你的神向你要什么东西啊？第一个是什么？敬畏。既做仆人，就是要敬畏我们的主人，敬畏我们的主人，首先要谦卑。这一群门徒啊，整天跟他们争，将来在天国里面哪一个人比较大，哪一个人坐在耶稣的右边，哪个人坐在耶稣的左边，整天在吵这个问题。所以有一次，耶稣跟他们讲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告诉你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阿们阿们，要怎么样才能进天国啊？ 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耶稣是不是这样说？断不得进天国。耶稣没有说大概不能进天国，也许不能进天国，可能不能进天国，断不能进天国。你看到没有？在这边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说我们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式？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在孩子身上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孩子身上学第一学到的就是谦卑。孩子承认自己不行，对不对？孩子永远希望说在他爸爸妈妈的怀抱里面。孩子学到的，我们在孩子身上学到是谦卑，大人不是，大人不是，孩子是。孩子对于父母是依赖，孩子对于父母是顺服。孩子，孩子，我不是讲青少年啊，孩子。在孩子的身上，我们学到这些孩子非常单纯。给一个孩子1块钱，跟他给他100万块钱是一样的，对他来说 no difference。大人不一样，大人你给他1块钱，跟给他10000块钱，中间那个嘴脸马上变了，对不对？孩子不一样，孩子非常单纯，孩子都希望将来做什么啊？做老师，做护士，做消防队员，对不对？然后在座的同学们，你希望将来做什么啊？做 CEO， 对不对？做 finance。 我想中间大概有一点改变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孩子非常单纯，孩子绝对不会说抱在自己爸爸妈妈的怀抱里面的时候还跟你说，哎，爸爸我不要在你家做孩子，哎，我到杨士奇家去做孩子比较体面，对不对？他住的房子比你大，他穿的衣服比你漂亮，我不要你。不会，大人会，大人会。所以耶稣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回转成孩子的样子。孩子单纯诚实，大人怎么样啊？我今天早上说的，一下了车之后马上怎么样，哎呀，愿神赐福于你啊，假冒伪善。基督徒的假冒伪善实在令人难以消受。孩子不会。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教会里面秘密的话，我告诉你有一个很好的侍奉，去教儿童主日学。哦，你可以收集到很多的情报。我爸爸在家里从来不读经的，我爸爸在家里不祷告，都是妈妈祷告，帮你祷告。哎，你可以收集到很多的情报。哎呀，平常的人，哎，他不是长老，我在家里根本不祷告的。哎，孩子会告诉你很多的消息哦，所以我建议你有机会参与儿童主日学的时候。5饼2鱼里面，你真的只有这个孩子带着5个饼2条鱼吗？你相不相信7000个人里面只有这个人带着5个饼2条鱼？很多大人都有带东西的啦，尤其在座，如果说你常出门的时候，你说你的行李里面会不会带一点干粮吗？会的。我这次是因为很相信王弟兄的，所以说我什么都没带，平常我的行李里面一定有带吃的东西。因为我怎么样，我是很早起来的，起来说又不好意思麻烦主人，对不对？肚子饿怎么办？自己先吃了。所以我的心里面一定有带一些东西，但是我真是很相信他，什么都没带。他招待我非常的好。有人带的，只是怎么样啊？不好意思拿出来，对不对？如果一个大人拿出5个饼2条鱼，旁边另外一个大人马上叫他，这种东西你也好意思拿出来啊？ 这种东西你也敢拿出来，那丢人现眼的，对不对？所以怎么样，大家都为了面子不拿出来，而且呢，大人也知道拿出来也没用，五个饼两条鱼拿出来反正也吃不饱，不拿出来吧，至少有一个人吃饱了，对不对？在孩子的身上我们学到很多，所以基督耶稣为什么还会说，如果你不回转成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如果说你想要做神的仆人，首先要学成孩子的样子，那种单纯，那种顺服，那种诚实，那种没有条件的奉献，孩子可以做到，大人做不到。以奉献的态度，其实我非常钦佩这个人，泰瑞莎修女。你知不知道他的差会有多少全时间的同工？你知不知道？35000个。如果说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人是极为了不起的 CEO 啊。但是他怎么说？我只是一支铅笔，上帝耶稣才是书写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支铅笔。但是如果说我们愿意把这支铅笔拿出来的话，耶稣能用这支铅笔写成一个伟大的乐章。泰瑞莎修女如此谦卑，她在最穷的人当中去拥抱那些别人不愿意接近的人，那些长大麻风病的人，在加尔各答那些最穷的人当中，她说这些人太久没有被人拥抱了。这是服侍这个时代，服侍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教会的责任不是说我们只是把关在高墙里面，我们自己说，哎呀，我们在里面很好，我们在里面好温馨啊，好爱啊，我们都是一家人。没错，基督耶稣让我们成为一家人，但是这一家人要走出去，服侍这个时代，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Every little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苏格兰人跟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但是他却愿意将一生奉献给我们中国人。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应该在想象中或者是希望再有黄头发白皮肤的人到中国去为我们来宣教，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些都是我们骨肉之亲，我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我越来越相信福音将要从中国传到耶路撒冷，我越来越相信。你可以看到中国教会整个的动向，我到过很多的家庭教会，他们不但对于自己的福音有负担，他们甚至很多组短宣队沿着丝路进入哈萨克斯坦。这是中国人的时代，我们的时代，福音将要从中国传回耶路撒冷。你靠美国人不行的啦，还没去就被绑架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上帝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保守北美的华人教会，多少的北美华人教会从查经班开始一直成长到今天，多少大的教会你知道吗？我去过 Houston 教会，我去过亚特兰大教会，我去过洛格教会，都是几千人啊。上帝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一直给我们机会，一直保守华人教会，让我们在非常安定的环境里面成长，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今天，为的就是今天，让我们走出去，服侍这个时代。基督耶稣自己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不对？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怎么样，却取了奴仆的样子， 你认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要怎么样？头戴光圈，礼地三尺，凌空虚度，对不对？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没有这样做。生在马槽里面，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你认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应该生在马槽里吗？感谢主，正因为客店里面没有地方，所以什么人都可以到这个马槽去敬拜这个神，对不对？如果他生在五星级的旅馆，如果说他是生在最好的医院，如果说他是生在奥巴马的那个地方，谁能去啊？或许带着重贵重礼物的这东方三博士或许有机会，牧羊人呢？感谢主，他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子，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基督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既然作为仆人的，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如此，去一个谦卑的形式，谦卑的样子去服侍，服侍我们的主，服侍这个时代。或许你会常常说，我怎么样服侍？是不是希望有一天像我们在像大这个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突然碰到这个怎么样的大光圈，让你的车子停下来，然后上帝对你说话，对不对？我现在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你是不是在等这样的机会？我想其实上帝天天在呼召我们。什么叫做呼召？就是你看到需要，如果说你能够看到需要而能够参与这个需要，只有上帝对你的呼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多的需要，有时候真的很辛苦，有时候真的很累。你知道有一次半夜三点接到一个电话，你知道吗？一个刚刚从外州搬来马里兰的姐妹打电话到我家，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给了那个一本通讯录，他还看到说那长老，所以怎么样呢？哎，半夜可以打电话给长老啊，所以跟我讲说，我先生出差了，我一个人在家，但是呢，我车子的警报器响了，我不晓得怎么样把这个警报器给熄灭。他说：“你可不可以来帮我忙啊？”这关我什么事，对不对？我在睡觉，你警报器响了，这关我什么事？打911嘛。但是怎么样，只好去了。你是教会的长老，谁叫你做长老？哎，我只好跟着我太太一起去了。真的车子在响，那半天我也不知道车。你知道我这个人完全在机器上面是白痴，看不见为什么。但出来我仔细的看一下，再显示一下。我跟他讲说，我觉得这个声音好像不是从你这辆车出来的，原来是从隔壁的那辆车出来的，你知道吗？就他以为是他这辆车来，我半夜三点开车开到那里去，就不是哦，这样子啊，哎，对不起啊，拜拜。我们两个人又是灰头土脸的开车回家，但是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弟兄姐妹，这是一个 privilege。为什么这一位外州来的姐妹她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因为他相信我。他为什么不打电话给别人呢？对不对？因为他相信我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所以这是一个荣誉，这是一个 privilege。 虽然半夜三点钟开去了，发现说不是这辆车，是另外一辆车，但是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应该要有的态度。什么叫做呼召？看到需要，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需要，对，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多的需要，你是不是能够去关心一下你周围的人？ 下你周围的人，这就是护照。大罗斯神学院的院长，他就曾经讲过，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大罗斯神学院美男浸信会教义纯正，跟现在很多新派的神学院不一样。他曾经讲过，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先做人的仆人。如果说连看见的人你都没有办法去服侍的话，你怎么样去服侍那一位你看不见的神？弟兄姐妹，希望我们看我们旁边的这一位，又美又善，是我所喜悦的。虽然还没成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是他建造的房屋，是他耕种的田地。希望我们在这个学习的里面能够彼此服侍，把这个需要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的身上。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啊，耶稣对这个人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对不对？我冷了你给我衣服穿，我生病的时候你来看我。这个人说，我什么时候坐在你的身上？我哪有坐在你这些事情上？他说，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你就坐在我的身上。作为一个仆人，我们要会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什么叫做服侍这个时代？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把他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弟兄姐妹，耶稣说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有时候在想啊，现在世界这么乱啊，真希望主快来，对不对？可是看来看去不像很快来的样子，对不对？因为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很快来，那很可能我很快去了。如果说我有这样的荣幸能够去他那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两个问题，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天上这么多的圣徒啊，都是穿白衣服的，都是发光的，哎，你到天堂会不会认错人啊？对不对？把彼得认成是耶稣，对不对？哎呀，耶稣会不会？这么多的圣徒看起来都很像，会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记不记得在以马忤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基督耶稣在他跟他们谈了很久，把经上所有指着耶稣的圣经都解释给他们听，他们还是搞不清楚这个人是谁，对不对？一直到什么时候认出耶稣啊？天黑了，他们把耶稣留下来要跟他一起吃晚饭，对不对？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这两个人突然看见说这是耶稣。为什么？当他拿起饼来的时候，这两个人第一次看到手上的什么钉痕。整个天堂里面只有这个人手上有钉痕，肋旁上有枪伤，你绝对不会认错。你在他身上为你受苦的印记，你认出这一个人。所以第一个问题不是很难。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那耶稣怎么认识你呢？ Why？还是我们每个人进天国之前都好像来注册一样，先每个人挂个牌子，对不对？然后进天国，你说哇，你看，巴黎的中华圣经叫我长老 ，You know me？ 谁？哇，耶稣问我说你是谁啊？你是谁？我们在耶稣身上，他为我们受苦的印记，我们认识耶稣。同样。他在你身上为他受苦的印记，他认识你。哎呀， 30年前，你因为我的缘故，你到芝加哥去接一个从中国来的新生，我真是谢谢你啊！耶稣通通记得，行在一个最小弟兄身上的事情，他通通记得。他在你为他受苦的印记上面，他同样认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希望我们在耶稣的面前不是衣衫褴褛。希望我们在耶稣的面前能够神采飞扬。教宗，我蛮喜欢这个教宗的。他到少年监狱去为这些少年犯洗脚，学耶稣啊，受难解说，为这些少年犯洗脚。其中好几个是穆斯林，也有女孩子，教宗亲自为他们洗澡洗脚。我们不讨论这个事情教宗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从这件事情让我们学到，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但是耶稣最后怎么说啊？你们应该怎么样？彼此洗脚，彼此洗脚，互相服侍，彼此代求。弟兄姐妹，让我们以这样的心来作为一个门徒，作为一个仆人，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第二，以奉献的态度去做神。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心灵上面的。圣经里面怎么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献作义的器具。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不能侍奉神。弟兄姐妹，人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神绝对不容忍罪恶，在他来说毫无黑暗，这是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本质。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的神，你是不可能跟他求一些不会肮脏的东西的。哎呀，我初一十五带个橘子来看你啊、哦！你不要乱跑啊，没东西吃肚子饿不要怪我啊、哦哎、但是我现在来看你了，我给你带了个鸡腿啊、哦，带了个橘子，然后呢你把下一期乐透奖的号码告诉我、哎、你如果我中奖的话呢，对不对、哎、我就用黄金帮你做一件衣服，帮你盖个庙好不好。哎，我们的神你是不可能带个橘子给他，问他说乐透奖的号码。我们的神是毫无黑暗。所以弟兄姐妹，人要过圣洁的生活，我有很多次的经验，好几次的经验。我要出去正道，要分享，我连要讲什么笑话我都影响好了，我也知道说弟兄姐妹会笑。可是怎么样呢？看，可是怎么样呢？思想不纯洁。你发现整个的正道里面无力感，无力感。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神的仆人，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对不对？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别人的，我们有 nothing， 完全是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圣灵宝贵是将他的智慧、将他的言语透过我们传给其他人。但如果我们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管子是被堵住的。你再用人的方法，再用人的口才，那是没有用的。我们传神的福音不是靠人的口才，不是靠人的智慧，乃是靠圣灵的大能，对不对？所以首先你要作为一个仆人的话，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不要认为说，哎呀，反正我关在房间里面，哎呀，没有事，人家看到，所以我可以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关在房间里面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是邀请圣灵保惠师跟你一起看，这问题很严重的。 非圣洁，我再讲一次，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不能侍奉神。所以保罗才会说怎么样，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新约里面的标准远远超过十分之一的贡献，将你全人献上，你全部的当作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做神的仆人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我们跟外邦人不一样，我们不是敬拜假神，敬拜真神。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要圣洁。为什么每一次我们祷告的时候都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在思想言语行为上面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守节心静的来侍奉神？为什么？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将你的才干拿出来侍奉神。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我今天早上讲过，上帝在摩西80岁的时候，对不对？呼召他，上帝让摩西看到了一个异象，看到什么异象？燃烧的什么荆棘？上帝呼召他，这个时候摩西还是讲说：“主啊，我年纪老迈，左嘴笨舌，跟上帝吵来吵去辩论，惹得上帝差点生气。”上帝问摩西：“你手上有什么？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摩西说什么？杖。这根杖代表摩西的身份，对不对？摩西是一个牧羊人，所以说我手上有杖，代表摩西的职业。因为我是牧羊人，所以我手上有杖，代表摩西的财富。因为我手上有很多羊，所以我需要一根杖。如果说只有一只羊不需要杖，对不对？像三角要拖着他的羊走就是了。为什么要杖？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你问他会不会拿个杖来带他的狗出去散步？代表摩西的影响力，他要让这一群羊走向东还是走向西，他用这根杖来指挥这些羊。肩上帝问你：“你手上有什么？”你说：“我手上有我的 laptop， 有我的实验室，有我的厨房，我手上有。”代表你的身份，代表你的财富，代表你的职业。上帝怎么跟他说啊？你把它放下来，你把它放下来。放下来之后怎么样？这根杖怎么样？活了，对不对？活了，活了。上帝问彼得说：“你手上有什么？”耶稣就在船上对岸上的人证道，对不对？3万的人借着这条船听到上帝的真理。见同样上帝问你说：“你手上有什么？”你愿不愿意把它放下来？如果你愿意放下来的话，这根杖活了。当摩西把这根杖收回去的时候，仍然是一根杖。你知道这一根杖后来在埃及兴起10大，对不对？灾害，这根杖让以色列人平安的过红海，这根杖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这根杖，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职业放下来， 让他为神所用，把你的杖变成让别人蒙福的管道。弟兄姐妹，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有一个教导。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使命，你知道吗？上帝一造亚当跟夏娃，就给亚当一个使命。上帝有没有跟亚当说：“哎，你每天就在伊甸园里面游玩啊，无所事事，走来走去就可以了，唱唱卡拉 OK。”上帝有没有给亚当一个使命？有没有？他叫亚当做什么？管理，管理这个大地，然后把这个大地带到上帝的面前荣耀他。上帝造人给人的第一个叫做文化使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职场里面？在职场里面，我们理所当然侍奉神，理应要有好的表现，要有好的见证，应该的。这是基督徒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文化使命。所以我有很多同路这个查经班里面学路啊，跟我讲说：“哎呀，我博士班不要读了，然后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说 ：“No， 你先把你的博士读完，你再去读神学院。”弟兄姐妹，特别是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读书，我们负有时代的使命啊。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我们的父母有责任，你知不知道？对不对？父母亲把我们养大，把我们送到这个地方来读书，我们对他们的期望是有责任的。所以你要把这个书读完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说读完以后，我有清楚的知道上帝的呼召，把它放下来去读神学院，做全时间的工人。这是上帝对你特别的恩典，我也不希望说你在几十年做回顾你的人生，你那个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哎呀，如果我那个时候没读神学院，我把我的书读完了之后，我会怎么样呢？我是不是那个时候读不下去了，所以我才会想这条路？我希望你能够说我是万事无粪土，我希望你无怨无悔。在自己的面前，在国家的面前，在社会的面前，在你父母亲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无怨无悔，我就清清楚楚、甘心乐意的来侍奉。所以在座的同学们，你把书读好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文化使命。但是当人堕落了之后，上帝给我们第二个使命，这叫福音使命。上帝借着基督耶稣让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对不对？你看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给我们，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福音的出口。所以弟兄姐妹，将我们的才干放下，将我们的职业放下，将我们的时间放下，将我们的财富放下，上帝能用它，上帝能够赐福于你，让你在你的职场上面大大丰富，不是荣耀我们自己，乃是要荣耀我们的上帝。借着我们在职场上面的表现，借着我们在职场上面的工作，让更多人蒙福。最后第三，以受苦的态度做仆人。基督徒蒙召原是为此，因为人子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怎么样？舍命做多人的属家。人子来是受苦，那么基督徒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曾经为你们受苦，给我们留下了榜样，我们要跟着他的脚中行。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受到这个世界的逼迫是显而易见的，对不对？ 周围的人通通贪污，只有你一个人不贪污，你看看周围的人怎么看你啊？把你一摆到这些人中间，他们通通被定罪，对不对？所以我们才会说是世上的光，也是世上的盐。所以周围的人讨厌你，排挤你，不喜欢你，逼迫你。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被世界逼迫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不要怕，耶稣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我希望说弟兄姐妹生活可以过简单一点。其实有很多东西，你家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不需要的，你是买一送一，为了那个送一你买那个一，其实很多东西你可能根本不需要的。如果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的话，你生活简单一点的话，你比较容易做。要不然的话，你到时候要神差派你要去什么地方的时候，你是要带你的音响呢，还是带你的60寸的电视，很麻烦的，对不对？希望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增强我们的操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把后面这个讲完。做神的仆人不容易，对不对？所以要操练 ，practice。三个 P 字，第一是 pray， 第二是 prepare， 第三是 practice， 祷告，准备。然后怎么样？练习。若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常做怎么样？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对不对？我去年到武汉大学去讲课，中国的教育部选派了一些博士班的学生，从一些大学到武汉大学去听我上课。我非常喜欢跟这些同学们在一起聊天，常常在一起吃午饭。有几个北京来的同学我特别的欣赏，跟他们讲话可有意思了。这几个学生跟我讲，他说今天世界的问题，今天世界的问题中国来解决，对不对？全世界都欠中国钱，今天世界的问题中国来解决。那中国的问题呢，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来解决。哎，我说哇，厉害，希望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样使命感。福音传遍天下，中国人来解决，对不对？福音将要从中国传回耶路撒冷。印第安纳，我们普渡大学查经班来负责，我们来解决。哎，要有这样的使命感，这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座右铭。张载写：“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这是中国读书人最高的境界，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旨，当仁不让的牺牲精神，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中国读书人最高的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在座的弟兄姐妹，在座的同学们，我们都是读书人。所以不要只追求小确幸，多放两天假。中国读书人最短，要有使命感。福音的问题，中国来解决。印第安纳，我们普渡大学来解决。我跟我们那边查经班也是这样讲。马里兰的问题，我们马里兰大学查经班来解决。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看见，一定可以做到。要有使命感，要有舍命感。我最后讲一个传道人的故事，一个宣教士的故事。 这个人叫威廉波顿，这个人家里非常的有钱，他生在芝加哥，18岁的时候在芝加哥的中学毕业，被耶鲁大学收了。他家里非常有钱，我等一下告诉你他爸爸是做什么的。因为他高中毕业的时候，爸爸送他两样礼物，一件是一张环游世界的船票。那是你20世纪的初年了，一张环游世界的船票，一本圣经。所以威廉·波顿拿着这一张船票开始环游世界。有钱人送的礼物都不太一样哈。他到了很多地方，他发现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这么穷的人。他说我要献身，我要献身，我将来要为这些穷的人我来服侍。所以在他爸爸的送给他的这本圣经后面，他写下了两个字 No reserves，我要侍奉我的上帝，毫无保留的侍奉我的上帝。环游世界回来，他进入耶鲁大学，在耶鲁大学他成立了弟兄会，每天早上在国旗的下面为美国祷告。现在很少这样的人了，现在说不定还不准在国旗下面祷告了。你看这个弯曲卑谬的时代，所以这个国家离神越来越远，所以惩罚必定临到。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想想看，以他的家世，以他的学识，以他的人品，很多公司要他，但是他说 no， 我已经决定我要全时间没有保留的侍奉我的上帝，所以说我选择要进入神学。他爸爸是做什么的你知道吗？他爸爸是开波顿 cheese 公司的，专门卖 cheese。 或许你不晓得他爸爸公司有个产品，我想在座我们有一些伯父伯母大概你吃过喝过这样子的炼乳吧，鹰牌炼乳。哎，你们太年轻了，离开祖国太久了，大概都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车常常在喝这种炼乳。他爸爸公司出品的，他进入耶鲁大学的时候，他爸爸就给他100万的财产，100万给他。哎，那个时候的100万跟现在的100万可不一样啊。他爸爸说：“哎，儿子，你就不要去人家公司，你回来吧。”他说：“不行，我已经答应上帝，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要全心侍奉我上帝。”他爸爸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永远不要回家算了。”这时候，他在他的圣经后面写下第二个字 ：“No retreat”， 毫无退缩。他进 Princeton 读神学院，读完之后，他说：“我要去中国，不但要去中国，而且我要去中国的回教徒当中来侍奉神。”然后在回教徒当中去做宣教师，我真是莫名其妙，中国关他什么事？从来没来过中国，中国的回教徒他根本可能一个都没见过，但上帝选召这样的人，他说我要去中国到回教徒的当中。他参加的差会说，你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回教徒，所以我们把你先送到埃及受训6个月，让你了解一下回教徒的生活背景、思想、宗教，你才能进入这个宣教工厂，对不对？所以他就到了埃及去。很可惜哦，他到了埃及3个月，得到脑膜炎，在埃及过世，这么年轻。1887年出生，1913年过世，这么年轻。有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晓得为什么， 上帝这个人这么爱你，觉得爱情的轮回在埃及过世，没有来过中国。他的爸爸妈妈听到了这个噩耗，所以到埃及去为他收拾行李，收拾他的东西。这个时候爸爸在桌子上看到这个儿子所留下来的这本圣经，他当年送给这个儿子的这本圣经。在座有很多做爸爸的，你可以想象当这个爸爸拿起这本圣经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种伤痛。这不是我儿子，但是我想起来我就想，当这个爸爸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发现后面多了一个 No regrets， 毫无反悔，毫无反悔。他把他全部的财产捐给财会，其中一半捐给兰州回教徒的地方，成立波登纪念医院，也就是今天兰州市第二医院，仍然在纪念这个人，仍然在服侍我们自己的同胞。弟兄姐妹，但愿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但愿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我们是何等荣耀的来侍奉我们的神。 No reserve, No retreat, No regret。 愿我们有这三个 No， 这三个 R，这样的心态来侍奉我们的神，毫无保留，毫无退缩，毫无反悔，因为这是值得的，值得的。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但愿我们看这两个宣教士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上帝选好他们，然后来到我们中间。现在是我们的时候，现在该是我们从他们的手上把这个棒子接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当 Everetto 在跑这个四百公尺的时候，他没有那双金色的鞋子，但上帝却给了他这段话，上帝给了他这双金色的鞋子，也同样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这双金色的鞋子，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在侍奉的道路上面，能够快跑地跟随他，如鹰展翅上腾，何等的美好！愿神赐福大家，愿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宁静的夜晚，愿我们明天早上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说一句题外话，这只是什么？这只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老鹰，对，那当然是老鹰了。说句题外话，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老鹰，这叫林雕，树林的林，神雕侠侣的雕。这是中国南方最大的猛禽类，中国南方最大的猛禽类，包括广东、广西、台湾、福建。它两只翅膀伸开来可以到175公分，这在中国属于保育类，希望我们不要把它都吃光了。我为什么特别选这只林雕？这是非常稀有的动物，在台湾只在很高的高山上面发现过两只，希望我们不要把它给吃掉了。最近有一部电影，对不对？纪录片讲到中国空气的污染，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地球上面只是一个过客，问题是我们将要留下什么给我们的子孙。同样，我们在拉法叶华人宣道会也是一个过客，我们在普渡大学团契也是一个过客，问题是我们将要留下什么给我们教会的 后面的弟兄姐妹，直到我们生死，不要把给吃掉了。愿神赐福。